我们考察了耶稣的恩典、真理、能力、苦难以后，也应该好好想一想了。什么呢？想这个耶稣到底是谁？耶稣的生命就像一个谜团，让我们不能不一再的去揣摩他到底是谁。当他说“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当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当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给他，当他说左手做的善事不要叫右手知道，等等，当他说这么伟大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想一想，这是一个2000年前生活在一个穷乡僻壤里的年轻人，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大爱，气贯长虹的情怀，真的是没有办法对上号，跟他作为一个人在人间的身份地位对不上号。还有，当耶稣不顾宗教律法的神圣威严，尽情地拥抱各式各样的罪人，释放被咒诅的人，我们也不得不想想，这个小小的木匠之子哪里来的这么气势磅礴、一泻千里的恩典？他身上怎么有这么大的恩典？还有，当耶稣纵论人生的方方面面，我们在大真篇里边，讲过有22个观。他都讲得头头是道，而且独树一帜，那我们就不得不想一想，这个从来没有进过学堂的乡下人，从哪里来的这么出神入化、超凡入圣的见识？当他叫瞎子看见、瘫子行走、迎风踏浪、让水变成酒，甚至叫死人复活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想一想，这个拿撒勒人哪里来的这么高深莫测、难以置信的能力？耶稣以创造者的口气指着大自然说话，以至高者的口气向魔鬼发令，而且他说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这种口气，我们不得不想一想，这个乡下的农民哪里来的这么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权柄？所有这些谜团啊，我刚才我列举的这些，都指向一个谜底，就这个人到底是谁？我觉得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人，他不怀疑这个谜团。这个谜团背后的答案、谜底，他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这个谜团对他来说是存在的。第一，我们看这个人，看这个人，这是比拉多说的。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众人说：“你们看这个人，
看看这个人。”
这句话很有名啊，反基督教的尼采在写他自己的传记的时候用的书名就是看这个人，他以为指着他自己说的，没想到人们都联系到耶稣，看这个人。我们再往深处看看啊，再多看一看这个人，多么玄妙，多么神奇。少有人怀疑释迦牟尼、穆罕默德、摩西、孔子的真实性，却有很多人怀疑耶稣的真实性，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耶稣的生命太玄妙、太神奇了。释迦牟尼、穆罕默德、摩西、老子、孔子，他们都没有这么玄妙。这个玄妙、这个神奇呀、不仅仅是说处女怀孕、复活升天等神机奇事，叫人不好接受。我觉得更是说耶稣生命中的两极对立和自相矛盾太多了，太玄了。比方说，他有大恩大爱，为什么却被人们无情弃绝？他这么好，这么爱，这么柔软，人们却容不下他。他有大全能，为什么却任凭人们欺凌残害？还有，他自称真理的化身，为什么却不驳斥谎言，却选择沉默不语？还有，他圣洁无瑕，为什么却与税吏和罪人为朋友？他既是圣经所见证、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为什么精通圣经和先知预言的犹太人却不认他？这是个大问题。我们都承认法利赛人对圣经旧约非常熟悉，而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所见证的，为什么他们反而不认他？他到底是谁？让我们继续看这个人哈。他一坐胎就有人鄙视他，有人颂赞他， 就是他的两极分化这么强烈，他一出生就遭人追杀，但是另一方面呢又受人膜拜。你看圣经的记载多有意思，膜拜他的一波接一波，但是追杀他的让他不得不逃到埃及去。啊，世界上有高贵的人，有卑贱的人，唯有耶稣，他一方面卑贱至极，另一方面却高贵无比。世界上有富有的人，有贫穷的人，唯有他一贫如洗，却富甲天下。世界上有被尊荣的人，有遭唾弃的人，唯有他满有尊荣，却惨遭唾弃。世界上有刚强的人，有柔弱的人，唯有他柔弱至极，却无比刚强。还有，世界上有人加官未免，有人负荆请罪，是吧？可是唯有他，你们注意，他头上戴的是一个冠冕，但是却是用荆棘编成的冠冕，这多大的讽刺！荆棘是代表请罪的，负荆请罪嘛，而冠冕是皇上戴的，王戴的。一个罪犯做了皇上，或者一个皇上是个罪犯，就这么简单。很奇妙，这个形象只有用中国文化才能解开，因为这个负荆请罪是中国的成语。啊，世界上有活着的人，有死去的人，唯有耶稣早早就死去了，却永远的活着。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继续看这个人。这个人同时承受了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承受的最大的羞辱和最大的荣耀。这个人降低，降到了人所能降到的最低的地步，却升高，升到了人不能升到的最高的境界。你用人的眼光看，你会大吃一惊，在这个人面前。这个人他用人类的语言表达的却不是人类的观念，他用人类的语法遵循的却不是人类的逻辑，他信手拈来人间的范例，说明的却不是人间的道理。他用什么打鱼啊、种地啊、和面啊、生孩子啊，用各种各样人间的事儿来做比喻，可是比喻背后的含义都是天国的事儿。这个人就像星空一样深邃而奇妙，世世代代挑战着我们人类的心智，世世代代的挑战着我们。2000年过去了，我们望着星空不照样还是感到神秘吗？耶稣也是这样，我曾经以为我已经望见了他的崇高之顶，后来才发现他的崇高是没有顶的。我曾经以为我已经探到了他的深奥之底，后来才知道他的深奥是无底的。我曾经以为我可以诉说他的恩典和真理，后来才发现即使我测出了东离西有多远，也无法估量他的恩典有多大。即使我们测出了天离地有多高，也无法估量他的真理有多广。这个耶稣到底是怎么一个人？第二节啊，你们说我是谁？这是耶稣对门徒们说的，你们说我是谁？耶稣传道医病赶鬼的时候，人们就议论纷纷，这到底是谁？然后跟随他的12个门徒看到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也彼此的对问，这到底是谁？根据圣经的记载呢，当年有几种看法，就是关于耶稣到底是个什么人，是谁，圣经有几种看法。第一个看法，耶稣是一个坏人。法利赛人说他是一个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又说这是一个被鬼附的人，他靠着鬼王赶鬼。第二，耶稣是一个凡人，因为耶稣家乡的人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是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第三，说耶稣是一个神人，尼哥底母这个犹太人的官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第四种看法，耶稣是一个义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断气，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第五个观点，认为耶稣是一个先知， 耶稣在拿因城门口叫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人们就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后来耶稣问门徒，人们说我是谁？门徒回答，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第六种看法，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神人也好，义人也好，先知也好，显然都不足以表达耶稣的真实身份。于是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可见这第六种看法是耶稣所承认的，是真实的。那么耶稣受洗的时候呢，天父在天上亲自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被天父 confirmed 印证的。耶稣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有一次他对一个被治好的瞎子说，你信神的儿子吗？瞎子问，谁是神的儿子？耶稣说，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在审判耶稣的时候，审判官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说的是，对吧？这个神的儿子是耶稣所认的，是唯一正确的一个看法。如果我们知道了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对他生命中的玄妙跟神奇就容易理解。他既是神子又是人子嘛，他的所言所行所为都是来自他的所是。他是什么就决定了他说什么，他行什么。那么神的儿子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很多人说得很顺口，但是你仔细琢磨琢磨，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神看不见摸不着，是灵，他的儿子是什么意思？而且是独生儿子。我给大家分析一下，神的儿子以一句话来说，就是将神表明出来的人。神的独生儿子就是说，唯有他才将神表明出来。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就是神的儿子，或者叫神的独生儿子的含义。耶稣是神不可见的本体的真相，这是希伯来书一开头讲的。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然后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如此等等，这都是表明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他把神带到人间来向人表明出来了，就是他是神的本体，我们看不见的本体可以看见的那个像啊，神的那个本性，那个丰富的无穷的永恒的本性，他给活出来了啊，神那个测不透的奥秘他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神的儿子的含义。有人说了，神的儿子就是神吗？那我们应该回答说，是的。羊的儿子就是羊，人的儿子就是人，那么神的儿子就是神，对不对？虽然神的无限在人的有限中展开，人所展开的依然是无限的神。虽然一个碎片只反映了一点点阳光，但是这一点点阳光反映的是什么呢？是有七色光谱的一个完整的阳光。虽然神在一个人身上表明，这个人所表明的依然是神。这么说啊，大家注意听，凡是可以借着人向人表明的，神都在耶稣身上表明了。所以耶稣就是人可以看见的神，除他以外再没有人可以看见的神。明白这意思？就除了耶稣以外，当然神无所不在，但是你看不见。他用人的方式，用人可以理解的方式，用人可以听得懂的语言，用人可以沟通的情感，把神向人表明出来了。这就是圣经上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么绝对吗？是的。释迦牟尼自称佛陀，就是智慧者、觉悟者的意思哈。 穆罕默德自称先知，摩西自称神的仆人，孔子呢，老子呢，可以叫做人间的圣贤、圣哲这一类，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一样自称是神。你注意看啊，后人称他们为神，那是后人的事儿。但是他们本人没有一个说我是神，相反，老子也好，孔子也好，谦卑的不得了。啊，老子说我不知道啊，我模糊啊，恍啊惚啊，恍啊惚啊，我就勉强把他起个名叫道，他们实在是说不清。耶稣实实在在的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神，就是父，我跟他本为一。所以，基于这些伟人都有很伟大的德行，我相信释迦牟尼也好，穆罕默德、摩西、老子、孔子也好，没有说谎。他们说他们不是神，是出于诚实。同样，耶稣说他是神，也是出于诚实。耶稣有一句话，请大家注意，耶稣说：“我若说我不是，就是说谎的。”这句话，“我若说我不是，就是说谎的。”那同样，如果老子说他是，他就是说谎的。那现在他们该说不是的说不是，该说是的说是，这都是伟人级的，这都是伟人级的人。啊，这是我讲的这个神的儿子的含义啊。第四节，神子与人子。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人又是神吗？可以。这个人必须一身二性，既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才有可能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介。不仅是可以，而且必须有这么一个人。你们知道，必须有这么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么一个人，神和人就是隔绝的。因为耶稣没来之前，没有这么一个道路、真理、生命，没有这么一个中保，所以我们就与神隔绝。那么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因为他身上一身二性，神借着他来找我们，向我们显明，对吧？我们借着他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到神那儿去了，上下都是通过他。所以说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一个至深的奥秘。我跟你说，一个人呢，一旦你知道了这个奥秘，你就会发现自己以前不是活人，是死人，现在你才活过来。因为你是通着神的，在耶稣基督里你是通着神的。耶稣宣称，他自己宣称他自己是成为人的神。他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原为一。你看，就是你们在我这个人身上看见天上的你们看不见的神了，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又宣称他是来自神的人，刚才我说的是成为人的神，现在说的是来自神的人。他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耶稣又宣称他拥有神的一切，他说，凡是父的都是我的，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你看这口气，这口气让大地震动，十二级地震。耶稣又宣称他终结了人找神的苦旅啊！我后边会谈到人类怎么一代又一代是找神呐，找得好苦啊！耶稣说终结了，到我这里来终结了，因为我就是神。他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你看这话说的多到位啊！我想想，孔子、老子啊，都想看见耶稣啊，都想看。所有的义人、这个哲人、贤人、圣人，都渴望道嘛。耶稣宣称，他虽在时间内，却超越时间。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值得注意的是哈，他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用的时态是过去式，说到自己的时候是现在式。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前面用的是 was, 后面是 I am. 就说亚伯拉罕生在过去，我见他是现在，你知道吗？就说在你的纬度上，你是过去在那儿出生的，在我这个立体的纬度上，他现在就在我眼下。耶稣宣称，他虽在空间内，却超越空间。他说：“你们将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我身上。你们要找我，却找不到。我从天而降，仍旧在天。”等等等等，他这些话都是超越空间的。耶稣宣称，他虽身处人间，却超越人间。他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我不属于这个世界。”这说话，我特别喜欢读耶稣的话，你知道，读耶稣的话的时候，就是把你带离这个世界了。你说：“耶稣啊，咱们现在就走好不好？”真有这种感觉。好，耶稣，真是有了你这个世界，什么我都不怕了。你咱们家不在这儿。就像过去出门到姥姥家去，到姥姥家吃不好睡不好，跟娘说娘啊回家吧，咱们别在这儿了。啊，耶稣宣称他运用理性却超越理性。他说：“我说地上的事儿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我还有好多事告诉你们，但你们不能领会。”每句话都是推心置腹，虽然很高妙，超越。可是让你听起来实实在在，一旦确认耶稣这个人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稍微看透他身上的谜团，就可以稍微理解他不顾一切的癫狂，也可以稍微明白他为什么一再叫人像婴孩一样信赖他，却从不期待聪明通达的人接受他。耶稣从来不期待一个聪明通达的人能够理解他。他反而期待着我们变成小孩的样式来接受他。这是我要讲的，耶稣是谁？耶稣在我心里边30年了，实在是奥秘中的奥秘，好像是在讲一个我们讲不清的人一样，讲一个我们不配讲的人。到现在我这种感觉，所以耶稣就笑，耶稣就笑说：“你能讲多少你就讲多少吧。”